多謝詩班唱出那個應許的確切，我們都是走去同一個終點，但願我們在這條路上邊，我們緊緊找緊這個十字架給我們的救恩。我們再一次祈禱。主啊，我們知道無論我們身處什麼環境，我們已經得著你給我們的救恩，這個救恩是沒有人可以奪去的。主啊，讓你的救恩常常在我們生命當中成為我們的安慰、力量、前行的動力。主啊，帶領我們去讀你的話語的時候，你的真光開啟照亮我們的心，讓我們知道我們前面當作何事。我們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落在黑暗中，收到壞消息，有敵人去針對，大概這些形容詞可以對應到當下我們身處的世界。尤其今天的香港，就算我們不用黑暗，我們都會用灰暗來到形容。前天港大醫學院公布了一項的自2009年開始定期做的一個的調查，調查什麼呢？就是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發現呢，在這十年以來，今年的6月到7月，香港人懷疑患上抑鬱的比率是上升到 9.1%， 比起呢2014年當年佔中的期間是 5.3%， 今年是 9.1%，亦都遠遠高於平時一般的水平 1.3。 發表這個報告的醫學專家小組表示，真是近來很多令人掛心的事件，亦都看不見社會上的衝突何時會完結，這方面的情況是令人擔憂的。頂姐妹，今天我們所看的社關注日的經文，我必須承認不是來到指點當下的時局，我們都不能夠簡簡單單地樣就將經文去對號入座。不過神的話語很寶貴，神的話語給我們一個保證，就是一個敬畏神的人，無論是身處在平常、無常還是反常的處境裏面，仍然持續地可以帶給身邊的人有祝福，幫助別人。而这样的人是被称为有福的人。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12篇就是讲出这个保证。你打开圣经，唐用圣经的893页，如果你可以打开，你都打开，我们可能会看前一章前一篇的经文一点的。要读通诗篇112篇，我们必须要知道112篇有三个的特点。第一，这篇的诗篇是一篇被称为字母诗，即是说它需要有一个技巧去填词的字母诗。整篇的诗歌十节的经文，在原本的文字里面其实有23行的，除了开头的第一行是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很熟的了， Hallelujah， 就是这个希伯来文，我们什么希伯来文都不懂，就是懂这个了， Hallelujah，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之后跟住除了这个标题这一行之外，有22行的诗歌是非常工整这样去显示出来。22呢，对于希伯来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他们认为在这个22的字母是代表着一个珍贵的整数。而这篇字母诗想表达的什么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无论在平常、在反常、在无常的处境里面，仍然能够持续地带给身边的人有祝福，这个人生才是完整，好像一个字母诗所显现的整数一样，是完整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第二个特点，这篇字母诗是孖生的，它跟前面一篇111篇是孖生的。我们不懂希伯来文不要紧，但你懂看上文下理的，你望到你唐用圣经有几多节啊？111篇，同样是10节，同样是第一节有3行， 最尾九十节是有三行一样的，有一个标题 Hallelujah， 然之后二十二行的诗歌，孖生的，里面的用字都非常相似，恩典、怜悯、公义，孖生兄弟来的。第三个特点，一百一十二篇，虽然他有个孖生兄弟，不过两边的焦点却是不同，都是字母诗，用字相似，但是他的主角却是不同。一百一十一篇是讲上帝，一百一十二篇是讲敬畏上帝的人。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读到一百一十二篇今天我们要了解的精义了。在一百一十一篇里面最后那一节的第一行这样写，有一句我们很熟的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诶，你不是说不是在箴言的吗？是啊，诗篇这里再重复这一句这么重要的字句。所以接着一百一十二篇这个被称为有福的人，他的起点同样，你看到一百一十二篇的第二行一开始亦都是敬畏耶和华。其实这个开端这个字呢，有更好的翻译，用我们今天比较中式的讲法，是重中之重，这解是一个最重要 的终点的目标的目的地。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无论你做什么事，你对准这个目的地，这个目标，记得这个是重中之重，然之后你人生就必然走在一条正路上边。这样的人怎会不是有福的呢？我们常常都误会，敬畏呢只是表示一种的尊敬，恭恭敬敬这样，不止啊。其实敬畏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一个惧怕的意思，原来懂得怕上帝是重中之重。惧怕不是呢怕他罚你做得不啱，要惩罚你，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惧怕去错失这个目的地，这个重要的目标，惧怕自己走歪路，惧怕自己呢没有揽实这个重中之重的上帝。这样我们能够捉实对准，我们最终是会走到这个目的地。我们人生岂不是一路朝向迎见上帝吗？所以在第二行的下半句那里说，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会热爱神的诫命的。这个人是会对神所讲过的命令去记熟的。你又说诫命又是说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这个诫命是重要，是因为令他可以继续长久生存下去。曾经看过科学节目呢，是讲到呢火箭将人带上太空呢是很艰难的，要制造一个火箭，要怎样脱离这个重力冲上太空是很难的，但是要在太空顺利降落回地球呢是更难。有什么难啊？那个节目说，原来在太空人那个太空舱是离开了地球，在轨道那里绕行的时候呢，那个绕行的速度不是时速一百几公里、二百几公里、三百几公里，不是，是一万公里，每小时一万公里，很高速地围绕着个地球去旋转。如果那个入设的角度，进入大气层的角度一有偏差，操作的程序一有错误，提早放了那个降落伞，按错不同的掣，就在那里就玩完了。所以每一个太空人，他必定会熟记每一个进入回去这个目的地的命令，每一个程序绝不能有偏差，因为他知道一个个错误都会令他葬身大气层。他有惧怕，他是能够带给他有生命，一个正确的命令他去熟读的时候能够带他回来地球。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视上帝是你的重中之重呢？他所讲的说话是不是你所紧张的呢？就算你是一个高层，是教会的领袖，你是一个上司，你是一个专业人士，是一个博士都好，你都要学会惧怕上帝，熟习他在圣经里面所吩咐对你人生有益处，带你去到目的地的吩咐和命令， 以致你不论在平常、无常定是反常的状态之下，都仍然成为有福的人。那除了这个标题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外，我们看到接住有六行的诗句，第一到第三节接住那六行的诗句，是形容这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平常的人生，或者一个顺境的人生，好像这只肥羊那样，在青草地溪水旁，他过着的生活很富足，他会成家立室，可能会生儿养女，甚至是积聚财富。但是这个有福的名证，这些财富啊，表面的事物背后，它是隐藏一个重要的真理。我请你帮我读第三节，短短的一节。他在这些货物钱财积聚的背后，很平常的人生，你平常的时候你会累积很多东西，你生活好的时候你会肥的，是吧？在顺境日子里面，敬畏上主人，他会积聚一些生活的丰富，但是在这个丰富的背后却需要有仁义。你看回隔壁的和合本，他怎样翻译啊？这个仁义就是公义那个字，我们用回公义这个译法比较统一。公义我们重温一下是什么意思，公义就是 Siddhaka 原文，表达在一个社会、一个社群、一个团体里面，人应该懂得自动自觉做应该要做的事，就好像在不同的地方都要排队的，要有秩序的，要井井有条，也好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工作间、教会里面、社会上面做不同的事的时候，都要有合理的原则，人人都自动自觉做应该做的事，在过程当中跟随各样不同的安排，保障不会有人受到虐待、亏负、被欺骗，这个就是公义。是的，一个敬畏上主的人，他有公义。这个公义为什么要特别放在财物、金钱这一句之后呢？其实是表达在他积聚这些财物、金钱的时候，得到富有的时候，他不是在当中去谋取暴利，或者去犯规、去偷步、去利用一些漏洞来到获取一些利益，他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敬畏神的人，他会熟习神的吩咐和律例，知道这样是偏离了上帝定给他的正路，所以他绝对不会这样去得罪上帝。在财富、金钱的背后要有公义，他这个公义是能够传到永远，表示他这个做法是能够带领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长久地走下去，直至到去见上帝。是的，卡公义更加能够带给他所身处的那一个世代。第二节的第二行那里说正直人的后代，后代那个字更好的翻译是 generation， 是世代，他所属的那一个正直人的世代，因为有这个敬畏神的人，大家都得到祝福，蒙受福气。弟兄姊妹，若果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行公义，而且人生的重中之重是敬畏神。平常日子行公义，重中之重敬畏神。这个平常的日子，人生美好的阶段我们都会有过，而且是通常是比较长的时间，在当中我们会有计划去做这样做那样，但是当你和我年纪越来越增加的时候，你越来越体会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日子总不会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人生是有机会遭遇到一些无常的日子，而黑暗就是象征着这个无常日子里面的感受，漆黑一片可能不是很见到光明，因为敬畏神的人都会遭遇到这些无常的日子的。所以跟着的第四到第六节那六行的诗句，就是讲到在一个无常的日子里面，一个敬畏神的人会怎样的反应。你又帮我读第四节吧，预备起。
正直人在暗中有光照着他，
嗱，单从呢一节嚟推论咧，呢度似乎系讲紧，即使喺黑暗当中，上帝咧就会保守正直嘅人嘅。嗱，呢个推论都系好啱嘅道理。不过你记得刚才我哋提过，诗篇111篇同埋112篇系孖生嘅，不过两者有唔同嘅焦点。111篇系讲神噶，112篇咧是敬畏神的人，主角是不同的。而且我们看回上文下理1-3节是讲这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怎样活出一个公义。所以4-6节很理当就是聚焦继续在这个敬畏上主人身上。而更好的翻译根据原文来讲是这样的，在黑暗中他起来作光，照向那些正直人。当他落在一个无常的处境里面，大家一起在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环境出现了变化，日子不再好过了，这个敬畏神的人，他在他的社群遭遇这些艰难的时候，他起来作光，他起来作光，照向，留意原文是众数，那一班正直的人。光是能够产生实际作用的，好像你夜晚回到家，一入去门口，在个厅里黑蒙蒙，按个掣，开着个灯，即刻全屋光明。光照是能够改变黑暗的环境。这个敬畏神的人会做些什么呢？你又帮我读第5节，预备起。因待人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是身处一个农业的社会，种植谷物啦，同埋咧养牛养羊啦。不过有时候是会遇到一些无常的日子，譬如遇到旱灾、风灾、蝗灾。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面，很多人会生活艰难，生计不保，继而因为咧不能够有粮食，很多人会引发了社会上面的动荡。这里经文讲这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会去借贷给人、我们立刻想好了，我们做财务公司、易借易还、趁火打劫挺好、不是，这里不是讲这个意思。借贷给别人的意思是呢，他本身你看到1-3节，他积蓄了一些的财富金钱，他有一些的能力，他就拿起自己这些收藏的谷物给另外一些有需要的家庭，等他们有谷可以呢在这个的旱灾这一段的时间，没有东西出产的时间，有东西可以吃，可能是3个月、半年，他都会借一些的谷种给这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田地重新再种植，以致当3个月、6个月之后收成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拿这些谷物还回给这个借贷的人。这样去帮助人，不单止是去怜悯别人，更加是帮人去重建回在一个黑暗之后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社企，其实就是帮助别人，他在他的艰难当中可以重新振作，重新有一个生活技能，自力更生。我们教会其实久不久都会在外面有社企的摊档，很多弟兄姊妹就在参与作为义工，在当中帮手服侍，帮助社企里面的人，帮助有需要人制造的物品可以卖出来，他们又赚到一些收入去继续养活自己。而这些社企的机构其实常常都需要义工，你其实可以出一分力的。这段经文其实有另一方面给我们的反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不少人，我们都人到中年，可能你人到壮年，金龄之年，俗一点说我们都是上了岸了。当环境一变，大浪冚埋嚟，是有影响，是有损失，但这些不会致命。即使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对身边的困难有艰难的人袖手旁观，觉得不关自己事，甚至觉得出手相助会拖累自己。你反而要想，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黑暗的时间，无常的日子 摆你喺呢个地方呢？点解喺你所身处嘅城市最艰难嘅时候，你系喺呢一度嘅呢？你系喺呢个位置上边嘅呢？你要谂下，神摆你喺度系做乜嘢？发光，要去照亮别人，去帮助一啲特别一班正直人、忠忠直直嘅老实人，佢哋能够喺佢哋嘅岗位生活当中重新振作。经文嘅下一句，公正处理自己的事务，其实比较难明哦。咁我哋就要从另一个呢、这个字嘅公正呢个字义去入手啦。刚才我哋温习过公义嘅定义，公正系乜嘢嘢呢？就系、是、咧，当一个社群平常有公正、公义嘅，人人都知道应该要做翻要做嘅嘢，有秩序、有原则。不过就算你安排得再好，喺人嘅地方总会有问题噶。社会上边唔会一啲困难都冇，譬如排排下队，有人埋嚟打尖，俾人打尖嘅人就话啦：做咩打尖啊？打尖嗰个话冇啊，两个就开始争执口角啦。呢、这个时候，如果工作人员见到佢埋去问，了解清楚，公公道道咁样问啊，到底边个嚟先嘅咧？问下前边嗰、那个，问下后边嗰、那个。然之後就同翻嗰位打尖人講：阿先生唔好意思，請你排翻隊尾啦。咁樣樣公公道道解決問題，呢、这、一個就係公正 mishpat。公正就係當公義被破壞嘅時候，或者人唔再處於一個正常嘅狀態，當有爭議艱難出現嘅時候，你懂得用一啲原則嘅判斷嚟到解決問題。一個敬畏神嘅人，佢要付出佢嘅能力啊！在实际的行动上面公正地样去保护弱小，判定是非，纠正错误， Right the wrong。 所以经文说他以公正去处事，他是处理自己的事，你有没有看到？非常可能的就是说，在这件失去公义的处境当中，令大家都跌入黑暗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这个敬畏神的人都被牵涉在当中。不过即使是这样，他可能身受其害都好，他仍然以公正去处理自己的事。他不会说多一句，他不会做多一步，他不会宽己严人，也都不会放生自己。第五节最后那里说，这样这个人必享福乐。其实更加好的翻译是，这人是好的。当他懂得这样去公正去处理自己的事的时候，好啊，在旧约里面好是特别的，是很多时候是讲神体人、神体事物的好啊，不是隔篱说你好，而是神去赞好你啊。神体见，神知道，神纪念，所以第六节说义人必永远被纪念啊。弟兄姊妹，在无常的环境里面，你不要只望着困难但求自保，你都不要望着人家期待人家赞好。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求的仍然是那个重中之重，从开始到到终点一路都是望着上帝，望着上帝，不要偏离，对准上帝。而我们所求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你不是期望他跟你说一声好吗？这个是我们人生有福的确据，特别在今天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社会上不同的意见立场会希望你站在他那边。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是望着你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你认同的人，你仍然在争议当中，你要公正这样去看事。很多时候这些事情是必须要交给神，由神去判断。求主帮助我们在无常的日子光照人，公正处事，神赞好。平常行公义不难，无常的时候公正这样帮助人家都 OK 的，但是到了反常的日子就很大挑战了。七至九节的诗句就是讲敬畏神的人，他遭遇到反常的事，他会怎样反应。在这些反常的日子里面， 在第九节后面说，他竟然是怎样继续广施钱财周济穷人。在经文这里形容的反常是什么呢？是他个人的遭遇。你揭回前面第七、第八节，你又帮我读，他遭遇什么事？预备起，他这个敬畏神的人，他在这个反常的日子里面，他遇到有坏消息。坏消息的意思就是说，他遇见听到一些事情是发生在他自己或者他自己家里面或者他的田地他的群体当中，他是身受其害的。敬畏神的人不会一直一帆风顺的，敬畏神的人也都不会一路是平顺没有事发生。就算是他黑暗时候他去帮助别人，这些的帮助别人去光照别人的时刻，有时候人家都不一定尊重你，反而有时候你应该预咗有人会不喜欢你这样去帮人，不喜欢你这样做而跟你作对的。所以第八节下半节那里说，那行的诗句说是会有敌人的。这些敌人啊，是不是那些非利士人啊、外邦人啊？大概不是，而是讲的是跟你身处一个社群、一个团体、一个城镇的人，简单来讲就是你的邻舍。当你行善助人的时候，你遇了有一些人是不喜欢，他不喜欢你这样去对人好，他会排挤你，他会抹黑你去对付你。他见到你这样帮人，他们不高兴，见到你好他都不开心。第十节怎样讲？说他会发怒，他会咬牙切齿。弟兄姊妹，你都停在这里把把脉。你回想我们这五年、十年，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与世无争、一切平顺安稳的人呢？又或者我们是不是一个看透世事，所以其他人的麻烦事都不会黐上身的呢？定是你无论几时你都是做着应该做的事，你都帮助别人，当你在黑暗中去光照别人的时候，你却是遭遇到人家的针对排挤，你是哪一种呢？如果你很肯定地答你是后者的话，我为你感恩，因为你是为义受苦，你是有福的人。在这里我都自问，我是哪一种人？坦白讲，我真的不是很肯定。若果想到行公义、做人公公道道，却是会受到针对，甚至会被敌视、会被排挤，我会不会避得就避呢？若果你好像我这样不是很肯定，甚至你还觉得你自己人生的哲学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乱世中要明哲保身，我一生的努力、我一家的安危、我个人的得失都很重要的嘛。若果是这样想，会不会其实我们从来都只是第十节那个恶人呢？只顾自己的心愿那种人呢？一生行的路一路只是顺着自己心所想的，没有对准上帝，没有敬畏上帝，没有遵行上帝要你行的那些的路。弟兄姊妹，若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回转，因为这样随心自己心所想去做人，第十节最后说必幻灭。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走向幻灭的路，我们都重新追求了一个敬畏上帝又付诸行动的人。在第七、第八节，一个不是随心所欲的人是会怎样？讲了两次，心坚定、心坚决、不惧怕。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在这个心坚定、不惧怕中间夹住倚靠耶和华。 不要敬畏依靠那些会流动的财物，你所累积的财富，不要敬畏惧怕那些针对你的恶人恶事，你却是一生要继续持续揸住那个重中之重敬畏上主，对准这个目的地向住上帝，这样即使你身处在反常的处境当中，你被针对被排挤被攻击都好，你仍然可以在生活当中坚持行出公义，有公正的处理，好怜悯到底。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记得反常日子好怜悯，坚持到底，倚靠神。在今天这个社关主日，我们看到这篇112篇的诗篇，这篇字母诗描绘了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论他是在一个平常无常还是反常的处境当中，他仍然是持续地带给身边的人有祝福的。所以我们都记得平常的日子去行公义，重中之重敬畏神，在无常的日子去光照人，公正处事，神赞好。在反常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要好怜悯，坚持到底，倚靠神。这样的人生，字母诗22节的诗歌告诉我们，你的人生这样就完整，那就是有福了。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你都去思想一下，你今天能够为你身边的人做出一些什么美善的行动呢？神啊，愿意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放低敬畏你的心，我们一生向准你，以致我们无论落在什么处境，即使是在今天我们社会的动荡里面，我们都仍然去学习去光照别人，去活出你的美善，反映出你那种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的品性，帮助我们每一位。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